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启示录第三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七节读起，也就是那七封书信中的第六封。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菲拉铁菲这个字，希腊文本来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而菲拉铁菲这个城是在主前189年，当时的别加摩王朝时期建立的。建立这个城是要纪念当时的别加摩王 Eumenes 第二世和他的弟弟 Atlantus 第二世，他们之间兄弟间深厚的感情。根据历史的记载， Eumenes 继承了王位，而他的弟弟 Atlantus 是他手下一位最出名的将军，当时在西方的罗马已经崛起，因此他们决定和罗马联盟，并且与当时的希腊王朝产生了战争。主前172年， Eumenes 到罗马去开会，回来在途中遭人暗算，消息传到了别加摩，是说当时 Eumenes 已经被人杀害了。他的弟弟 Atlantus 为了维持王朝政局的稳定，马上娶了他的嫂子，并且继位为王。一段时间之后， Eumenes 居然活着回到了别加摩王朝，他的弟弟 Atlantus 马上欢迎哥哥回来，并且立即跟嫂子离婚，再把王位交到哥哥的手中。在君主时代，王室血脉的兄弟们为了争夺王位经常不惜，彼此暗算杀害。但是像 Atlas 这个样子能够把到手的王位再交回哥哥的手中，实在是非常罕见，当时就传为佳话。 Atlas 继续辅佐他的哥哥。在这过程中，罗马帝国曾经多次想要废掉 Eumenes 并且提拔 Atlas 为王，但都被 Atlas 所拒绝，一直到主前159年 Eumenes 病死了，而他的儿子当时还非常年幼。这时候 Atlas 就再一次娶了他的嫂子，并且帮他哥哥抚养他的侄子，他继位为王，一直到他死，他再把王位传回给他的侄子。一段历史的佳话，正好就见证了菲拉铁菲这个城，它是一个满了弟兄相爱情谊的城。在神的主权中，选了在菲拉铁菲的教会领受了第六封书信，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一个教会是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而对这个教会的使者，主自己的描述是：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圣洁说出主的生命是那圣洁的生命，而真实说出主在地上的生活，就把神的实际表显出来。一个是里面生命的圣洁，一个是把神真实的情形彰显于外，说出神对这个教会的期许，里面满了神的生命，外面满了神的彰显。同时他又是拿着大卫的钥匙的。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卫的子孙 Son of David， 说出耶稣是继承大卫要在地上建立天国的那一位。因为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耶稣是大卫的后裔。神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曾应许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个应许有两面，一面是地上的以色列国，不过地上的以色列国不是永远的，因此这个应许它实际的应验是 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开始了神在地上的国，而基督呢，要开始神在天上的国。耶稣基督所要建立的天国，要在神面前永远坚定，直到永远。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一句话就是大卫的子孙，说出他来到地上尽地上的职事，目的就是要把天国带出来。因此一开始他的宣告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到了马太福音的结束，耶稣死了，复活了，他的门徒约在加利利的山上碰面，他亲自对门徒宣告，马太福音28:18-20，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从神那里得着的权柄要来建立天国。因此他吩咐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后呢做两件事，第一件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让他们真的明白得救，里面有了神的生命。这第二件事，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就是里面已经承受了这永远的生命，要让这生命慢慢成长，借着明白主的话，生命得着造就，他们就能够长成天国的子民，神就要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说完他拿着大卫的钥匙之后，又更加了一个描述，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这句话引自以赛亚书22:22，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想到我们的主果然是握着天国的钥匙，他能够自由的打开，自由的关闭。但在以赛亚书22:22之后，23:24讲的话非常有意思，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亲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子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那里又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仅握着钥匙，他能开能关，他还要像钉子一样钉在一个坚固的地方。他父家所有的荣耀呢，连儿女带子孙，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的一般人，都要挂在他的身上，像各样的器皿都挂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一样。这里就不仅讲出耶稣基督他是开门关门的那一位，他还是建造教会的那一位。我们所有这些属于神的儿女，愿意来服侍神的，不像各样大大小小的器皿挂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多美的一幅图画。接着第8，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马上开始对于腓拉铁菲教会的称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因为这个词原文是 work 或者是工作，圣徒里面有了神的生命，当外面彰显出生命的作为，就成为我们的行为或我们的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主都知道，你略有一点力量，说出这个教会不大，他只有一点点力量，外面呢也有一点点的工作，同人看来好像都微不足道，但主却非常的宝贝。几乎所有神恢复的工作都是从非常小，是从有一点点力量开始的。比如说在撒迦利亚书4:10那里说到，在犹太人被掳的时候，到了波斯帝国塞鲁士当王的时候，他容许犹太人回去建造圣殿，多罗巴伯马上答应神的呼召，回到了耶路撒冷，要重新奠定圣殿的根基。当时回去的人不多，他们的力量也非常有限，他们所能建造的和当年 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第十节他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人可以看不起，人可以觉得这个是小事，但主却说，谁能够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所在的教会，或许很小，只要那是出于神生命的带领，外面有神工作的彰显，虽然只有一点点力量，但主真正要看的是你是不是遵守了主的道，是不是没有弃绝主的名。腓拉铁非这个教会一定不大，他们只有一点点力量，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力量都放在遵守主的道上，他们重视主的话，他们勤读主的话，他们照着主话的吩咐来建立教会，他们不要世界来的任何的帮助。有多少人笑他们，主的话已经不合时代的潮流了，我们要照着世人的喜好，迎合他们的口味，能够得着这一代的年轻人。但腓拉铁非的教会，他们愿意完全遵守主的话，虽然他们力量有限，他们愿意在他们有限的力量里释放神的话，让神的话自己来做工，他们也没有弃绝主的名，他们知道主是教会的头，他们不愿意在主的名外高举任何其他的名字，他们不愿意加人的名字，他们也不愿意凸显任何一个真理，把真理的名字加在教会之上。他们知道在主之外，他们不愿意加上任何的修饰语，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2所说的，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他们深切地明白教会的地位就像那贞洁的童女一样，他们愿意向着基督纯洁，他们不要有任何的妥协。对于他们这样的单纯爱主，主是非常的高兴，马上给他们一个应许，看啊，我在你们面前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虽然他们只有一点点力量，因为他们愿意遵守主的道，不愿意弃绝主的名，主就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没有人可以关。就好像主在马太福音18:18-20应许给门徒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神赐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他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他们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虽然是一个小教会，却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对于这个教会，主完全没有任何责备的话，就像和士美拿教会一样，这两个教会是在这七个教会当中完全没有被主责备的教会。在士美拿的教会那里，有来自犹太人的难处，他们说一些毁谤的话，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对腓拉铁非教会呢，也有一样的难处。第九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对于士美拿教会，主对他们说，你们将要受的苦不用怕，甚至于魔鬼会把你们中间几个下在监里。神鼓励他们要至死忠心，但是对腓拉铁非教会，神的应许不一样。神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从历史的应验而言，士美拿教会是在主后100年到主后313年那一段时间，教会受到罗马政权极大的迫害，因此基督鼓励他们要至死忠心。从历史的应验角度而言，到了腓拉铁非的时期，是在改教运动之后了。那时候犹太人已经没有能力来迫害教会，犹太人已经被抛在万民之中。这里撒旦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的到底是指谁呢？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期，犹太的公会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谨守着从旧约留下来的遗传，他们抓在手上的是祭司的制度、律法的规条、物质的圣殿和属地的应许，他们不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在教会时期，教会经过了1000多年的发展，似乎也发展出了一种组织化的基督教的世界，类似于犹太教的。他们也发展了一套神职人员的制度，也产生了许多遗传的规条，也有装饰美轮美奂的教堂，经常强调并享受主地的福分。这些组织化的基督教世界会逼迫纯洁的腓拉铁菲教会，因为他们强调神的话，他们高举神的名，不与世界同流合污。但当他们被逼迫的时候，我们的主要让那些逼迫他的人看见主是如何爱这个小教会，并且要使逼迫他的人在腓拉铁菲教会的脚前下拜。这说出神给腓拉铁菲教会的启示是丰富的，他们圣经中的亮光是强烈的，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在腓拉铁菲教会的脚前下拜，因为从他们身上，他们真正的看见了基督的彰显。接着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里主给他们一个非常荣耀的应许，是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是说到主耶稣要再来之前最后那3年半的大灾难期间，也是普天下人都要受试炼的时候，腓拉铁菲教会要被保守免去这样的试炼。这里说的就是在使徒行传，对不起，就是在启示录12章里的那个妇人要逃到旷野，那里神给他预备地方，让他被养活1260天。而这段大灾难的期间，只有腓拉铁菲教会，整个教会都被保守要免去那样的试炼，因为他们已经遵守了主忍耐的道。什么是主忍耐的道呢？我们想的可能不一样， KJV 的翻译比较清楚， Keep the words of my patience。 主耶稣基督自己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是满了忍耐，因为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反而逼迫他。耶稣呢，一直满了忍耐。腓拉铁菲教会，他们愿意纯洁的跟随主，愿意单单高举神的名，在整个组织化的基督教世界里面或许显得格格不入，他们也愿意效法基督在世的时候，以学习基督忍耐的榜样。因为他们这样的学习，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他们就要被保守，因为他们已经经过试验了。接着主就应许说，我必快来，也说出这个教会会一直持续直到基督再来。接着主就鼓励腓拉铁菲教会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冠冕是赏赐，也说出这一个教会，整个教会都有得胜者的地位，他们只要持守他们所有的，就没有人可以夺去他们的冠冕，他们都是得胜者。当然持守也不容易，他们必须长期的遵守主忍耐的道。因此对于这一个教会，主还是来呼召得胜者。12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既然有得胜者的呼召，这也说出这个教会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办法持守，而丧失了他们的冠冕。对于那些能够持守他们所有的，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是那一般得胜者，与这些得胜者他们的赏赐，他们的应许是说，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们说过，后面4个教会都要持续到主再来，而推啊推拉，教会中得胜者，神给他们的应许是要管理列国， 对杀敌呢，教会中得胜者的应许是要穿白衣，他们要成为列国的榜样。而对菲拉铁菲得胜者的应许是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圣殿是众人来敬拜神的地方。他们的职分不是去管列国，不是要成为列国的榜样，甚至于不是带领人来敬拜神，而是成为圣殿的一部分，成为圣殿的柱子。既然作为柱子，就不能够离开了，就不能够从那里出去了。明白在圣殿中做柱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要读继续的经文。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上面。原来这里的柱子是很有讲究的，在列王记上7:15，所罗门造殿的时候做了两根铜柱，21，他将这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雅金，左边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来旧约的柱子是有名字的，一根叫雅金，就是神来建造，而另外一根呢叫波阿斯，就是在神里面有能力。菲拉铁菲教会中的使者们不仅有一个敞开的门把天国的子民带了进来，他们还从事建造的职分，由神来建造，在神的大能里被建造，最终呢，他们就成为圣殿中的柱子，柱子上面写着神的名字，说出他们是完全属于神的，上面还写着神城的名。城呢，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城，是在启示录21:2，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说出在千年国的圣殿，菲拉铁菲教会中的得胜者成为殿中的柱子，这柱子上要写着圣城的名，说出他们要延续到新天新地，到永恒，他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在这之外还写着主的新名，我们知道基督有许多的名字，而爱基督显现的人，爱基督话语的人，与基督都有一份特别主观的经历，借着这样的经历，他们就被组成，他们身上就能够彰显基督众多名字中间的某一个，这就是主的新名要写在这个柱子上。接着13，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不在这里似乎把在菲拉铁菲教会得胜者他们所要得到的赏赐，他们要成为神殿中的柱子，他们写着神的名，写着神城的名，并且写着主的新名，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不愿意把菲拉铁菲教会的光景呈现在众教会面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最后我们来到历史的应验，菲拉铁菲教会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一个敞开的门，主呢是那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因此在历史应验的部分，就是教会开始了普世的宣教运动。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起点是主后1722年，从钦城多夫 Zinzendorf 和摩维亚弟兄们Moravian Brethren， 他们开始了普世的宣教运动。从那之后有一系列，像1735年 Jonathan Edwards 的大觉醒运动，1738年 John Wesley 的敬虔运动，1793年 William Carey 到印度去宣教，1807年 Morrison 到中国宣教，1841年 Livingston 到非洲宣教，1854年 Hudson Taylor创建中国的内地会，再加上1831年英国的李茅斯弟兄们开始的弟兄运动，菲拉铁菲一直延续直到主的再来。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盼望得着你的称许，说我们仅有一点力量，就愿意用这些力量来遵守你的道，不弃绝你的名，你也因此就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我们不求教会人数增加，成为一个大教会， 我们也不求教会在世界中满了影响力，我们求你赐给教会中每一个圣徒一个纯洁的心智，愿意单单的爱你，爱慕你的话语，高举你的名，也能够安息于你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我们在各样限制中学习你忍耐的道，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是一个弟兄姊妹相爱的教会，一个彼此扶持互相勉励的教会。虽然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我们求你照着我们的力量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能够把福音传给需要的人，并且让每一个来到教会中的圣徒都能成为在教会中的柱子，你有新鲜的经历，新鲜的享受。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